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与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题目叫人生的虚空。我们知道啊，传道书里面很多次提到虚空的虚空。我们知道啊，传道书是圣经中的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书，在这卷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虚空的虚空多是虚空。所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多想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荣神益人，就是荣耀神的名，使人得到益处。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以后，神让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每一位人与神建立了这种亲密的属灵关系以后，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神告诉我们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荣耀是神的属性，我们人都是败坏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因着我们自己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的荣耀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我们从几个部分来一起来看。今天从传道书中一章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人生的虚空。第一，传道者的言语。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我们知道传道者是耶路撒冷君王，是大卫的儿子，传统上认为是指所罗门王，因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君王，但经文没有明确的指出传道者就是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可指任何一位曾做耶路撒冷的王，而大卫家的后裔也是大卫家的后裔。作者传道书在前两章多以王者的身份来自居，但是经文没有明确的提到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我们看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作者以怀疑和消极的论调写这件书是有原因的。我们仔细读传道书的时候看到，他对人生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他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为什么？正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没有神的人的世界，就是传道书中所描述的虚空的虚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虚空，而是我们有意义和价值。因为神让我们存活在这个地上，神在让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计划和旨意，神更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该怎么去侍奉神，我们怎么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马太福音5:16，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但是信主以后，神儿女的行为是非常之重要的，关乎到神的荣耀。我们在传道书中看到作者他怎样来描述整个的人生。爹在他走完人生路程，回顾这一生所做的，发现大多数是虚空的。我想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也会有虚空的时候，特别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感谢神，接着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多有其价值和意义。虚空对于我们来说这不过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世界上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更不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这就是虚空的原因。而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更知道我们现在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在教会中在侍奉神，在地上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最重要的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所以虚空对于我们来说用不着有劳苦愁烦，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这地上过丰盛的生命生活，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我们知道一般人相信只有好人才会兴旺，而恶人定会受苦，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人人多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个人包括好人和恶人。圣经中的大家注意啊，恶人是指什么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并不是指那些偶尔做错事的。恶人圣经中所做的就是，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9:17，翻到了我们一起读，请。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多必归到阴间。恶人就是不认识的人，神的人，多必归到阴间。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更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在他的经验中并不如此，他尝试一切的追求并取得极大的成就。人不要靠自己。在造巴比塔的过程中，神告诉我们说要分散在全地， 圣养众多，但是人却想用人的方法来造巴比塔，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人用自己任何的力量、聪明智慧都做不了任何一件事，因为这都是虚空。我们的经验很多时候会成为人的骄傲，所以在侍奉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是建立在依靠耶稣基督的信实和依靠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人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智慧，可能会做成一些事，但是如果没有神在其中，这些都是毫无意义和毫无价值的，带给的人的都是伤害，都是败坏，甚至会使我们骄傲而远离神。我们知道在传道书做这件书的时候，发现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使他可以快乐的，这就是再次提醒神的儿女，什么是真正的快乐？靠主常常喜乐，在主里面才有平安。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人可以将平安建立在金钱、地位、名誉上，但是这些都是靠不住的。风吹雨淋浪打，房子很快就倒塌了，为什么？根基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真正的快乐从主而来的，真正的快乐是从救恩而得到的。传道书的作者他希望我们不要做同样做无意义的追求，而浪费了美好的光阴。今天世界上的人，多少人浪费光阴，多少人虚度年华。所以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有没有与主建立关系，有没有被主使用，有没有成为人的帮助。世界上的人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当我们信靠神的儿女，我们如果也在追求世界上的那些人看起来可以给我们带来享受的一些东西，那实在是太可怜太可悲了。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说，这是虚空，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来侍奉神，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来做属灵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所有的信徒如果不在神里面，只想凭着自己追求人生的意义，那么你什么都不想得到。唯有在主里面才发觉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和意义。人可以成功，这个成功要打引号的，所示的成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算不了什么，而且不被神纪念。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绝不是徒然的，永远被神纪念，永远有意义，永远有价值。如果我们只想得到世界上的那些好处，就永远得不到满足，所追求的反而令自己厌倦而远离了神。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知道呢？ 世界上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得到满足的，而且人的愿望就是越多越好。那些有钱的人，他们这些钱一辈子花不完，为什么拼命还在这世界上打拼？目的就是想得到更多的钱财。请问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在传道书中会告诉我们。第二，传道书的主题，第二，传道书的主题，作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请大家数一数，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几个虚空？五个虚空，一共没有多少事，但是作者就强调了五个虚空。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所有不在神以外的都是虚空。经文以，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以，第三者第三身单数称呼道者并扼要的讲论全数的主题。第二节经文就讲到了全数的主题，主题是什么？这节经文不但是传道书的标语，也是全书的脉络，就是最重要的一些事。人既然知道是虚空，为什么还要在这虚空中一天一天的过去呢？只有活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是充实的，只有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我们要为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不虚空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神的工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为什么？地上所有的一切，圣经中告诉我们，你们是暂居的，你们是客旅，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那永恒的那座城，而且这座城是有根有基的城，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我想啊，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是我们本地人，有许多人是从外地到上海来打工来找工作的。我们上海的房价也很贵，一般人如果作为打工是卖不起的。我们都会住房子，弟兄姐妹，对不对啊？是会住房子。请问我们住的房子产权是不是我们的，对吧？我们所在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住房子的，我会到弟兄姐妹家里去探访，因为他们住了房子以后，他们都会叫我去帮他们做一个洁净的祷告，对吧？做洁净祷告，因为不知道前面住的人他们以前有没有拜过偶像，那么我们去做个洁净祷告。我去到那么多的啊教会弟兄姐妹，我基本上都去，去了那么多，我看到他们的一般的就是很平常的一些装潢，对吧？石灰刷刷墙，对吧？简单的一些，地上嘛也简单的铺一些。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位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位肢体花2000块钱住一个月的房子，上海2000块房子也不是很好，对吧？花20万去装修，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的。为什么？这房子不是他的，3年以后房东要房子，他花20万，3年的房租也没有20万。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为什么多拼命在这个世界上打拼呢？这就是虚空的虚空啊。 这世界并非我的家。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去花20万去装潢，如果这个房子是他的，花20万装潢算不了什么，因为他要永远住下去的，对吧？甚至还可以留给儿子孙子。如果这个房子不是他的，他花2000块去装潢他也很心疼，对吧？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要走的呀。如果我想，如果花20万去装潢的人一定是神经病。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都是属灵的神经病，明明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虚空的虚空，我们明明知道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是占据的，是客旅的，你为什么把整个的精力整个的生命都放在这个世界上，而忽略了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绝不是徒然的，将来带着走的就是在主里面的劳苦，将来可以在神面前见面叫账的就是我们在地上侍奉神。所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经历到而且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虚空。世界上的人不明白，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今天的身份地位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这世界并非我的家，我要在属灵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来尽上自己的本分。这更是全书的起点和终结，贯穿全书至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虚空的。传道者用虚空评价生命的意义。我们知道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基督徒更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怎样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这才是每一位基督徒所要清楚知道的。第二，人生一切的经历就好像一声叹息转眼成空，整个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今年已经70岁了，我回想我这一生从懂事到现在最有意义的这段时间就是在教会中侍奉主的这18年的时间。我52岁开始出来侍奉，虽然我信主很早，18岁就信主，但是从18岁到52岁，我只不过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侍奉。但是从52岁到现在18年，我就真正体验到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的一切世界上，我在世界上我也很成功，我也打拼了很多年，但是现在看起来全部都是一声叹息转眼成空，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在乐观之下一切的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传道者的作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件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今天在做什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做什么。所罗门治理的以色列国虽然处于全盛时期，但他想让百姓明白一件事，他是君王。第二，世界和国家所有的成功以及繁荣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国家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家庭也是一样，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对吧？那么我们怎样才让自己的人生和意义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呢？人类所有的成就总有一天会归于无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再次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把自己所有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是最宝贝的，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多余的真神。今天许多人可以把自己交在钱的手中，交在权力的手中，交在许多琐事方面的手中，没有用的。只有在神的手中，才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成为有意义有价值，以致我们年老发败的时候不会一声叹息，以致我们年老发败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在主里面的平安，都是何等的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应该将这道理沉聚于心，好叫我们有智慧的去生活。什么智慧？就是神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来侍奉神，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来与神建立这种关系。所示的智慧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但是对神来说毫无益处。保罗说，我先前以为有违约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神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以前懂得很多，但是他当作有神的，我已将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追求粪土，保罗却将万事当作粪土了。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在成功的时候就会骄傲，失败的时候就会积累，会上头上气，随头上气。无论是成功也好，无论是失败也好，如果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会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我们的心态就会平衡。因为知道只要主参与在其中，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没有关系。所以让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人生。世界上的人我们管不了，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应该清楚的知道，我这一生到底交在谁的手中。五饼二鱼在孩子的手中，只不过这个孩子一天可以满足饮食的需要，交在主的手中可以满足几千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想想五饼二鱼这件事，给几千人吃饱以后还有多余，为什么不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呢？让我原来这虚空的人生成为几千人的祝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而且得胜有余。这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面对人生的回答。他写这书信的目的是要说明，世界上的财物和成就最终都是虚空，没有用的。钱财再多也没有用，成就不在主里面的，通通都是无益的。唯有认识耶和华，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以及平安。 因为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是充满着喜乐的，一个在主里面的人生活才有意义，一个在主里面的人生命才有价值。我们神的儿女应该在言语和思想并行为上尊神为大，顺服他的旨意。今天不是说我们不尊神为大，很多时候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定会把神当作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中，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一个尊神为大的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神宝贝的话语。千万不要把神不当作神。在人间我们也看到，在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尼布甲尼撒也说了这话，因为他的权限也很大，可以跟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比一比，他很骄傲。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是否给什么谦卑的人。他曾经有更大的领土和更大的权利。尼布甲尼撒啊，当时非常的高傲，也非常的自傲。当他经历过梦，我们知道梦本来是虚空的，他经历到了这样一个梦，但许多人做梦也可以变为真实的，没有用的。不管是做梦是虚空的，做梦是变为真实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关键是出于谁，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耶和华在梦里提醒人的时候，在梦中有神的同在，就可以很真实而实在，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都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也都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前进的方向。为什么？虚空就是没有神同在的人生带来的结果。但是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神的同在，一定会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生活得到改变。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什么叫神的同在？我想啊，许多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以前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祷告，但是我现在这样的祷告很少了。我这样的祷告我现在就会改成求神保守我能够与神同在。请问弟兄姐妹，神同在是不是一个事实啊？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事实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请问神与我们同在吧？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什么中间，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一个事实。 但是请问你我有没有常常与我神同在？大家一定要问，今天我们应该是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却因着某些因素，你去擦麻将了，请问神也与你同在了？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常常与神同在。神同在是个事实，神不会离开我们的。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要像摩西那样学习。摩西知道他靠自己做不了什么。摩西曾经有这样一个祷告，才做埃及记33:15。我们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33:15。我现在的祷告就是学习这样的祷告，出埃及记33:15。神跟他说14，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15，我们一起来读，请。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做一件事：神，你如果不亲自与我们同去，你就不要把我们上。因为当我们行在神旨意中的时候，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不行在神旨意之后，神不会与我们同在了。离了神，我们做什么都是空的，不能做什么，也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你想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不成什么事。唯有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做。大家注意啊，凡事大事小事，每一件事都能做。基督徒也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的东西也会慢慢的过去的，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都会过去，都会消失的。但是基督徒说，我们是在主里面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主里面的人生是充满着意义和价值的，关键是在主里面，不是说我们不在主里面，有时我们会跑到世界上去，跑到主里面，跑离开主里面而跑到外面去。即使神的儿女经历这些，觉得还是可以有很正面的意义的。这就是神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该怎么样来真正的过有意义的价值和生命的生活。好，我们下面来讲第三部分。第三，论人生的意义，3-4。作者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我们来看看这段总结传道者对主题的了解。主题就是虚空的虚空。宇宙和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这也是神的作为。任何一个天文学家、科学家对于这一个如果不信主的话，无法解释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但是却没有留下什么显而易见的永恒之影响。罗古波是从神的角度啊，从不信者的角度，对他们来说这些事情是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影响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而世人一生的劳碌也是平凡而无益无意义的。 没有任何益处，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虚空的虚空。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财主曾经这样说过，我的财富很多，我的房子装不下，我要再盖另一间更大的房子。耶稣跟他说，今夜我就要你的什么命，生命的主权，生命的年限都在神的手中。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侍奉神，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再也没有比成为神的儿女，再也没有比侍奉神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所以要知道全中的重心内容，人生意义的问题，传道书里面一直在讲。所以作者以问话的方式开始，我们知道啊，劳碌是传道者的惯用语，全书一共出现了22次。人一切的劳碌，在乐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劳碌是指工作的艰苦和生活的困苦，工作的艰辛使我们常常力不能胜，使我们感到心里面烦躁，使我们感到体力中的软弱。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人犯罪以后整天劳碌才得糊口。也有人认为这里劳碌是指工作而已啊，有的人认为这里的劳碌是指工作。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我们看看啊，传道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每一个时代包括人生命都是短暂，随时间而消失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每个时代都是短暂的。天地都要废去，不要说时代了，耶稣说我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永远长存的是神的话语，以及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想想，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虚空的虚空，成为这个基督徒以后，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成在基督徒以后，我们能够侍奉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意义和价值。但是为什么今天教会中还有那么多闲站着的人呢？难道我们将来两手空空的去见主吗？难道就随着我们这样糊里糊涂在世界上过这一生吗？侍奉神是我们一生的福分，侍奉神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应当极力追求的。在我们整个人生的生命中，最能够讨神喜悦的就是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生命，能够在教会中来侍奉他，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最有意义。相比之下，地却教制很久，也是万变世界发生的场所。地还在，人一代代会过去。世代的更迭替代没有留下什么永恒不朽的改变，都过去了。人只不过留下一些名，但是唯独遵行我旨意的却永远长存，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想想，我既然已经得到永恒的生命，有没有来遵行神的旨意？这里的开始说明大自然的单调循环啊，一无所得，一代过去，一代有来，地却永远长着。每一位神的儿女在读传道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做这些传道书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既然传道书能够放在圣经中，神一定有他的美好的计划，让我们借着传道书神话语的分享，再次提醒我们，我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我今天是为谁而活。我们知道啊，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很多，为子女而活也有，为自己而活也有，为父母而活也有，但是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真正神要我们神的儿女是要为主而活。保罗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也是神借着他说，我或是或活，我总是什么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他显大。我们看到生死是人两大最重要的关口，生跟死，开始跟结束。但是保罗却说，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最重要的一件事，基督在我身上长大。我们有没有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而不成为虚空？这一生放在神的手中是最有价值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什么叫功夫的果子？就是让神的生命在我身上能结出果子来，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情正在两难之中，情愿与死与救的同在，那是好的无比。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最后体现在就是神借着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哪一个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活着为基督，我们可以做些功为主基督，我活着像基督，学习耶稣基督是福音书里面他所做的那些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活着学基督，学习耶稣基督。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够，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耶稣基督的人生是最有重要最有意义的，而且最有价值的，他的死拯救了我。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告诉我们，虚空对于每一位神的儿女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最有意义的价值就是活着就是基督，这样我死了才有意义。第四，论天地的规律，五道七节，乐透出来，乐透落下，结束结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多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第四方面讲了这天地的规律。我们知道乐于风以及江河好像多有循环的规律，这是传道书的作者告诉的，但是却无法知道他们运行的目的或进展。 只有神知道，人不知道。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这是神创造的，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乐透每天返回出生之处，而风也转回原处，就全部都归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人不要骄傲，人也不要自满。这些大自然的规律都是在神创造中间所产生出来的。神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都要回到原处。日光之下并无形势，江河的水不断的流入大海，却不能使海满溢。这么多的水，条条江河归大海，所有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包括巴西的亚马逊河，包括中国的长江、黄河，都归了大海，但是没有一次死海满溢的。积归是指因急速奔跑而造成气喘的现象，这都是事情发生的经过。在这个经过的过程中，就可以使我们每个人好好的反思一下，这是神的创造，人是不能彻透的。天地万物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人所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这位神。怎么会相信？就是借着天地创造，神所规定预定的那些规律，看到有一位神在掌管着全宇宙，更知道神掌管着我们人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是否是父母给我们？灵魂的生命是出于神的。灵要归于神，尘土要归于地。这圣经告诉我，太阳每天接受奔跑，为完成单调的繁卫路程，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的作为，在这些神的作为中，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人能改变吗？人能使太阳从西方升起，从东方下来，能改变吗？做不到的。所以人不要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是否给谦卑的人？第五，任万事的厌烦，八到十一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乐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够执着，这是说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再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虚空？万事万物都枯燥的，毫无目标目的的不断行款，没有目的，神知道，人都不知道。令人感觉繁卫和徒劳无功，使人精神厌烦。今天人多少是在做无业的事？我们仔细想想，人若占着全世界，却赔上自己，赏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世界上的人一直在做无用的事。传道书后面讲得很清楚，赚了很多的钱留给儿子，留给后代，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刚才说了，侍奉神是人一生最大的福分，侍奉神是我们做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绝不是在做 无效的工作。我们传扬神的福音，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包括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等等等等，都是有益的，为的是借助我们这些做工，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使弟兄姐妹得到益处，使我们自己能够与神建立这种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世界上所有的那眼目啊，都得不到满足的，人绝对不会满足的。如果人能够满足的话，这个世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有了还要有，有了还要有。因所见所闻的无不平凡而单调，没有意义。除了侍奉神，除了被神纪念的以外，其余的多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弟兄姐妹还有这么多的人去做那些无意义的事呢？世界上能做很平常，也很正常，我们不去评论。但基督徒为什么还在忙于世界呢？我刚才说了，拼命打拼，打拼下来结果不是你的。所有的言辞都不能尽言虚空这个事实，是虚空。我想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到了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回想自己这一生，我们在与主的过交通过程中，我们在为主做工的侍奉过程中，以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过程中，是有意义的。虽然看起来今天是付出了，但这个付出是得到的，这个付出是被神所纪念的，这个付出是有意义和价值的，绝对不是虚空。虚空的反面词就是意义和价值。我们看见第三到第八节是作者对万物的观察的结果。万物生长都有规律。第九到第十节是反省历史中人生的问题。神看重的是我们的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侍奉，神更看重的是我们怎样来好好的尽上自己的本分。是否是新的事物，不过是重复以往的旧事。所有的事都是以往的旧事。我们再看十一节，已过的事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旧事重现时，人以为是现实，很多人以为现实，因为人们的记忆有限，而且是短暂的。人光之下没有一件新事。那么既然没有件新事，作为神的儿女该怎么来对待呢？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请问我们遵行神旨意有没有按照圣经中的教导来做？为什么今天教会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每一位神的儿女都遵行神的旨意，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这里反对流芳百世的说法，没有流芳百世的。不要期望别人纪念自己的功业与名声，不要纪念。我们仔细看历史的发展，每个阶段对每一个伟人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伟人从古到今对他评价是一样的，没有的。你仔细去看，因为人总有不足之处。 很多人感到不安和不满。人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处都是怨言。在吃不饱饭的时代，只要认为有吃饱饭就可以了。今天没有一个人吃不饱饭了，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怨言呢？为什么人的幸福指数上不去呢？大家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人的愿望会越高呢，越来越高呢，因为他们想，为什么我遵守了神的旨意，反而极其疲倦，没有成就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有的人说，弟兄姐妹说，我每天也读经，每天也祷告，我也参加聚会，为什么我会心里感到疲倦，我身心灵都没有力量，我为什么没有成就呢？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问的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神的拣选，我们的神不会无缘无故做件事，我们的神也不会做错一件事。神让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他美意，只不过你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而已。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人的本分，不要以遵行神的旨意来跟神讨价还价。神给我们的已经给我们了，神答应我们一件事，而且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一点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其余的都是附带过的。神没有允许一个他的儿女，你信主以后你样样都有，你信主以后你的女儿会考上大学，没有。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想一想，当神的儿女回首往事，对自己的成就能感到快乐吗？这个成就是在主里面的啊，不是世界上的。世界上的永远不会使人满足的。如果能够使人满足的话，这个世界太平多了。为什么基督徒会得精疲力尽、幻想破灭而扩阔范围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有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的事，神的儿女，而且付出了也很多，但是为什么许多人不理解、不接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千万不要认为到教会里来的人都会像有保罗那样重啊属灵的光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喂养，我们需要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弟兄姐妹更需要彼此的了解。我怎样来侍奉主耶稣而每天活在神的旨意中呢？这都是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想啊，教会总会比社会重要好多，无论从人际关系上也好，无论从我们个人的品质方面来说。但是使我大受失望的时候，社会上的事教会多有，因为我们本身都是蒙恩的罪人。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罪人忘记，这个蒙了神的恩典的罪人。所以所罗门试验我们的信心，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要当成功，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激励我们要在神里面探讨人生真正恒久的意义。我们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是传道书作者写这书的目的和意义，也是神借着这位作者写的。如果基督徒像所罗门一样彻底检视自己的一生，所罗门是个王，他很成功，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到他最后年纪的时候，我们读段经文，列王记，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写传道书的这位作者所罗门竟然到了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你看去拜偶像。我们好好的一定要视察自己的整个的一生，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有没有持守住正道。我每次都到十一章十节的时候提醒自己，就会发现侍奉耶和华神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刚才我已经讲了，最最重要就是侍奉神。神要我们思考人生方向，如在传道书中所行的一样。这是就是传道书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来看待我们整个的人生，因为将来都要向主交账的。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